啊，我们就在这个机会，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把这十二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啊一节起。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对他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或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 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们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蓝色起行，向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的，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众会众都要守这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动摇，永不改变，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都不会废去。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 这段经文啊，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第一个逾越节啊，也是耶和华神在埃及所行的最后一个灾，十灾的最后一个灾。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里有一句话说，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就那一天是耶和华神的啊那一个晚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晚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晚上。在那天晚上，所有埃及人的家庭里面都要死一个人。在那天晚上，所有埃及地到处都是大的哀哭啊，无论是法老啊，甚至关到监狱里面的囚犯，他们所有投生的孩子都被神所击杀啊。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家是没有被上帝的使者所击杀，为什么呢？啊，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房门门口这个门框和门楣上面啊有羔羊的血洒在外面。但是我们思想一下，在那天晚上啊，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啊，我们听见外面遍地都是哀哭啊，我们心里会怎样想啊？我们相信，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神借着摩西亚伦的口把这一切都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下拜啊，他们对上帝心存极大极大的敬畏。上帝之所以没有击杀以色列人，并不是说啊他们不是罪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家的门口上面有羔羊的血。然后圣经，上帝借着摩西和亚伦的口告诉以色列，你们一个人都不能出这个门，出这个门一样被击杀。所以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仅仅是因为他们门口有羔羊的血啊。但是在那天晚上，对于埃及人来说啊，他们知道以色列的上帝，他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啊。他们那天晚上一定是极大的懊悔，因为他们在前面九次去抵挡以色列所信靠的独一真神上帝，在那天晚上是极大的哀嚎啊。我们知道这都是一个预表啊，以后在地狱里面也是有极大的哀嚎，极永不停止的哀哭。那么在那一天晚上，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埃及人家庭里，他们那个时候就仿佛在地狱里一样，极大的哀嚎。一个是为他们所失去的投生的孩子，另外一个是个他们一定会深深的懊悔。这一切之所以降临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一再的悖逆，一再的悖逆。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呢，这里看让我们看到，这是神为以色列人所立的新年啊，这差不多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啊，快到四月份的时候，这是神为以色列人所立的新年，就是在那一个月的头一日，那么算作以色列他们的新年的开始。所以以前的这个历法，日历的历，以前的历法全部都废掉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再遵循埃及人的这个太阳历，埃及人是行太阳，遵循太阳历，他不再遵循太阳历。上帝为以色列人颁布他们的这个日历的历法，那么他们的新年第一天算起呢，就是从逾越节的那一个月的第一天啊，然后再往后第十四天就是逾越节，然后逾越节的前四天要杀一只羔羊，一岁的羔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说明一下哈，今天的以色列并不是按照这个历法来守他们的这个日历的今天的以色列他们还是像我们一样，他们是按公历来纪年他们把这个称之为，他们还有一个历法，他们是九月份算作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你如果去了解的话，那么以色列国哈，他们现在算新年的开始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按我们现在的公历还有一种呢，他们自己的历法是从九月份开始算一年的开始，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个历来。那么这一个日历呢，他们被称为就是他们那个宗教的日历，犹太教的日历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 神是认为这一天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新年的第一天，是一年之首。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时代过去了啊，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凡我们在主里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上帝就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以前的事情全过去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么摩西也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守逾越节，把上帝告诉摩西的话，摩西就全部吩咐以色列人。圣经在这一章经文中两次说凡神吩咐摩西亚伦的，以色列人就照着遵行。那么怎样守这样的逾越节，就是新年过后的第十天要取一只羔羊，无论是绵羊山羊都可以但一定是无残疾的无瑕疵无残疾的。那么一岁的羔羊就正好就是成熟了其实也不是非常小小羊羔，一岁了就也是已经成熟，是对一只羊来说是最好的时候最是要找到一只无残疾的，然后按着人数的分量来吃这个羔羊的肉，一点都不能浪费，也一点都不能这个每个人都要吃到，然后呢一点都不能存留到第二天，然后羔一定要烤一定要烤着吃，不能用水煮，然后呢整个吃掉连头啊带内脏啊带脚啊整个都吃掉要就着这个无酵饼和苦菜来吃，来守这样的逾越节，然后把羔羊的血用牛膝草要撒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面，然后吃的时候就是腰里要扎带子，脚上穿鞋，手里要拿杖，就随时准备走，随时怎么走。后来果然就是当天晚上他们就走因为当天晚上神就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然后当天晚上埃及人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然后法老两次说按你们所说的你们走，然后按你们所说的牛羊牛群羊群你们都走。所以法老到这个时候是完全完全的就降服了。那么在以前法老是一再给摩西谈条件就说先是说你们就在埃及来敬拜你们的神，然后就说你们走吧那不要走远，然后就说你们走吧你们壮年的走，那个小孩妇女留下，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然后就说你们人走可以，羊群牛群留下，就这样。到这个时候法老就说那就一切按你们所说的全都走，然后神让以色列人把埃及人的金器银器还有衣服全部拿走当然我们以前也思想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400多年做奴隶，上帝是公义公平不可以亏欠人，埃及人不能亏欠以色列人。那么埃及人曾经把以色列人当中的男孩子丢到河里杀死，那么这时候呢神也要击杀埃及的长子。那么我知道这些金器银器后来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建造会幕用的用来建造会幕用。那么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当天晚上就走了，走得很匆忙，圣经又描写就是说走的时候也没有准备很多食物就仅仅拿一个团面盆裹在衣服里就走了，面都没有发起来，因为要一定要除酵，把这个面酵一定要除干净所以都是生面就带走了，然后在路上就吃这种无酵的饼。然后在后面这12章后面最后这部分经文呢，就是再次重申这个逾越节的律例，逾越节的律例，然后就说这是世世代代的律例，永远以色列人要这样守下去，就甚至以后到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他们的后代子孙问起来我们为什么要每年这个时候要守这样的律例呢要跟他讲是怎么，是当年神做了什么，神击杀了埃及人拯救了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刚才简单的回顾了这样的一个这一章经文。那么我首先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呢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也被称为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因着这一只在逾越节的时候因着这羔羊的血，所以以色列人 可以逃避上帝的击杀。啊，在约翰福音1章29节，啊，圣经这样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以赛亚书53章7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哥林多前书5章7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被上为了上帝的选民被杀。这里特别谈到他是无残疾的羔羊，这也预表主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主耶稣基督凡事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凡事也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就是很精确的表达，用残疾来表达。那么残呢，就是指就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孩子一出生他有先天的这个残疾，先天的残缺。那么疾后面那个字呢，疾呢，疾病呢，就可能是后天的疾病。那么这个羔羊他既没有先天的残缺，也没有后天的疾病，他是全然无瑕疵的。所以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完全全然没有瑕疵的，全然没有罪。然后一岁的羔羊，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一岁羔羊是最好的时候，对于羊的一生来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啊。但他最好的时候也是成熟，完全成熟的羊了，最好的时候被杀掉。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是33岁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33岁对一个人的一个男人的一生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就是都很成熟了。然后被火烤，这里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受到这个阴这个地狱的火的这样的一个痛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极大的痛苦啊，就仿佛地狱的火一样被火烤，一根骨头都不可折断。那么这更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被杀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9章36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其他被钉所有被钉十字架的人不同，他是一根骨头都没有被折断。因为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会确定他们一定会死，他们往往就是要把他的这个腿要砍断。当时跟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左右两个强盗，他们的腿都是被砍断的，但是唯独主耶稣基督罗马的士兵没有砍断他的腿，罗马士兵是用枪扎他的肋旁就确定他已经死了，然后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就是为什么没有砍断他的腿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就为了就像这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一样，上帝说了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砍腿主要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身边的钉的那两个强盗，罗马人要把他的腿要打断，就是让看他确定他是死了。然后呢，腿砍断了以后，就是通过大动脉血啊，全部流干净。这样的话就取下来，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不能有人挂在这个十字架上，要取下来。但是唯独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就像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样，一根骨头都没有被折断。然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这个羔羊是为全会众而设的。这个全会众呢，是指以色列的全家，以色列全家每一个人都要吃这个羔羊的肉，这个羔羊是为全会众所设的。但是呢，也包括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人啊，像我们刚才所读的12章49节，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就是主耶稣基督 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圣经说担负世人罪孽的，或者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世人不仅仅是指的以色列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外邦人只要信靠以色列的上帝，就成为以色列当中的一员，就与以色列人同归一例，就一起来吃这个羔羊的肉，当然对于外邦人来说，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来说，他们还有一点，他们必须要受割礼，必须要受割礼才可以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肉。然后逾越节的羔羊就预表就是替代赎罪的主耶稣基督。这里我们要再强调一下，就是很多人问，哎呀，上帝好残忍，上帝在那个时候那天晚上只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不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好像是只审判埃及人。但是真正应该被审判的是谁呢？全地都应该被审判，全地都应该被审判，包括以色列人也应该被审判，因为以色列人他也是罪人，埃及人是罪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但是上帝为什么没有对不起，为什么没有审判以色列人呢？击杀以色列的长子呢？首先那天晚上是为以色列人伸冤，因为他们的儿子已经被埃及人以前就把他们的以色列的儿子长子全部都杀死，然后还要那天仅仅因为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门口有羔羊的血，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那么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应该被上帝审判。但是有一些人得救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这些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仅仅是因为这个所以他们得救没有被审判。所以在那天晚上也是一样，以埃及人一再的抵挡神，一再的抵挡神，一再的抵挡神，不信靠以色列的上帝，所以他们就被审判。那么以色列人信靠神，所以他得救得蒙拯救，他们也是应该被审判的，他们没有被审判，仅仅是因为他们信靠神。所以这也是我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信，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是凭着信心称义就像以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羔羊的血得蒙拯救，我们今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拯救，并不是我们比世人好，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好，不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门口有羔羊的血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但是如果他们他也说他吃羔羊肉的时候一定要在屋里，如果那天晚上他们出去了，一样被击杀离开了这个羔羊血的壁，这个遮蔽，一样会被击杀就像我们今天也这样，我们没有连于基督，我们离开基督也一样的无法逃避被审判的命运。所以救恩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救恩，基督之外没有救恩。那么如果具体的来表达基督在哪里呢？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天国的钥匙在哪里？天国的钥匙在教会，上帝把天国的钥匙给教会，所以你一定要连于教会，连于教会就是连于基督。你不连于教会你说我一个人在外面，就像当年的逾越节那天晚上，以色列人你说我这个羊肉我就不要在这个家里吃，我出去吃我出这个门，出这个门怎么样？被击杀，就是这样一定要在这里来领受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就像我们领圣餐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羔羊其实用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替罪羊赎罪的羔羊替代赎罪的羔羊。那么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呢一定要用这个流血要杀一只羊这种方式来做记号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在门口写一个字我们是以色列人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流血啊？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公义的，罪一定要审判，犯罪的一定要流血啊。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那天晚上，这个血是谁流呢？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流出他的血啊。那么那天晚上的那个晚餐，这个羔羊肉呢，就预表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啊。这个血就预表耶稣基督的血，羔羊的血啊，预表耶稣基督的血。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这里描述的灭命的使者只认什么呢？只认血，不认人，对吧？简单的说，不认人，只认血。你出了这个门，你没有这个宝血的遮盖，你跟埃及人是一样的。你不要说啊，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用，没有用。你没在这个宝血遮盖之下，你出了这个门外面一样被击杀。嗯，那么在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的那一晚，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主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罗马书五章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是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逾越节羔羊的血就是圣餐，主耶稣所说的这杯中的葡萄汁就代表他的血，是立约的血，是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与这些信靠他的人所立的新约，是靠耶稣的血所立。肉当晚要吃羊羔的肉，要用火烤，用无酵饼和苦菜来吃然后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而且要全部的吃，头啊，好吃不好吃的部分全部要吃因为当时的人就是像内脏啊什么他们都不吃，但是在逾越节的羔羊一切你都要吃，一点都不能留不能留下一点到早晨，若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曾经对人说，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这里看到有一种人是得永生的，这种人是什么？吃耶稣基督的肉的人在当年就是吃着羔羊的肉的人就可活，就是以色列人就可以活。那么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可以活。那么耶稣说他的肉是什么呢？就从天上来的粮食，生命的粮食，我们要吃生命的粮食我们才能活耶稣说不要为这地上的粮食去劳力要为那生命的粮食，天上来的粮食要去追求那从天上来的粮食。耶稣就是从天上来的粮食，就是逾越节羔羊的肉。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和羔羊的肉就预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主耶稣基督的借着这饼这杯就代表他的肉为我们舍了，我们要吃耶稣的肉，他的血为我们所流了，我们要喝耶稣的血。那么他的血洁净我们的罪，他的肉赐给我们生命，凡 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啊，或者按圣经的话说就吃他肉的人，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就活着啊。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初期教会，在罗马帝国逼迫他们，当时他们诬陷他们有一条罪状，就是说他们是吃人肉喝人血啊，就是诬陷早期的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吃人肉喝人血，他们是在领受圣餐啊。这个无效，这个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葡萄杯葡萄汁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然后我们特别还有完整的吃，这个羊完整的吃，一点都不留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当时很多，包括今天很多人吃羊啊什么，就是不好的部分都不吃的。但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一切都要吃，一点都不能留下。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啊，就是完全的信靠他，或者完全的接受他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接受好的一部分，不好的一部分我不要，不是的。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拯救我们的恩典，那我们也要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啊，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也要接受啊。我们信他的人，吃他肉的人，我们得永生。那耶稣说他所喝的杯，这苦杯呢，我们也要喝啊。就是羔羊全部都要吃，你不要说啊，这里肉好吃就吃，不好吃就丢，全部都要吃啊。信靠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接受啊，不是说啊耶稣的教训哪些我听起来比较舒服就接受，拿起来听起来不舒服就不接受，不是这样。那么受割礼的人才可以吃羔羊的肉啊。所以大家如果在我们教会领受圣餐的时候，大家也会知道我们教会的传统也是只有受洗或者是受浸的弟兄姊妹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但是呢，只要受了割礼，不管你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都可以来吃羔羊的肉啊。所以这个羔羊我刚才谈到是为所有人预备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为所有的人预备。那么在当时呢，就有一个记号，就是割礼。那么在今天呢，就有一个记号，就是要你要信而受洗，你进入教会，你得信而受洗就必得救。那信而受洗，那你就可以领受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宝血。那么这个逾越节的礼呢，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这礼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就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一直要守着，永远远守下去。圣餐呢，我们守到什么时候呢？哥林多前书11: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守圣餐守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守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也是一个永远的例，永远的约，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会看到逾越节的晚餐就预表新约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那么逾越节的羔羊呢，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也看见，就是当以色列人吃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首先他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然后吃了这个逾越节晚餐后，他们马上就离开埃及，马上就出发，就走向应许之地，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啊，全新的生命。他们当以色列人吃这个逾越节晚餐，他们要怎样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就是吃了以后你们马上就要走，马上就要走，就是马上要离开你们这个以前在埃及为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马上要进入一个自由离开埃及的生命。所以按照我们新约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就断不可继续留在罪中，就一定要离开罪啊。所以当他们吃这个羔羊肉的时候，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吃了以后马上就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么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断不可继续的留在罪中。 然后吃这个羔羊肉啊之后呢，一定要吃无效的饼，因为我们知道面酵这个东西啊，在当时哈，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他这个不像现在到处可以去买发酵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发酵粉，就你有一点面酵，把这团面发起来，你会留一点点下来，叫做这个酵母啊、酵种这样的，一直留。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这个你在埃及留下来的这个面酵啊，一点都不能留，除得干干净净，就是你们要跟埃及要彻底的断绝。彻底的断绝，就像摩西说的，一提一甲都不留。然后呢，埃及的东西呢，拿一点点面酵都不要留。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再也吃不到埃及的面包了。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你要是去法国啊，法国这个国家跟中国有一个方面很相像，他们很讲究吃，法国人非常讲究吃。法国人每一个面包店呢，他们有的面包店是传了几代人的，就是你到街边走一些小面包店很不起眼的，但是你早上从他门前过，哇，香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去买个面包吃，跟他们聊聊天，他们说他们这个面包店可能传了几代人，他们最得意的是什么，就他这个面酵一直传下来的，每一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他们每年搞这个评比，谁家的面包做得好，其实比来比去比什么，就是比他们祖上传下来的这个面酵，他们不是到街上去买那个发酵粉来发面，不是，他们法国人不这样搞，法国人这样弄被人家笑死，他们都是这样祖上传下这个面酵法，然后很得意，这是我们祖上的味道。但是神对以色列人就说，埃及的面酵你们一点都不能有，一定要除干净，所以你再也吃不到以前在埃及那个味道的面包，你再也吃不到了，想也不要想了，其实这一点我是蛮惭愧，我总是想我以前在武汉吃的热干面，要我是以色列人的话，神就都说你再也不要想热干面了，你彻底不要想啊！就说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埃及的面酵一点都不要留，要绝对要谁留叫剪除啊，谁要偷偷，哎呀，有人说哎呀，我就舍不得那一口味道，哎呀，我就舍不可，那留一点点面酵，以后我到旷野，我还吃一点这个家乡的面包啊，吃一点，哎，不可以的。你如果有这个想法，马上杀死、剪除，一点都不能留。所以在哥林多前书5:7，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一定要除尽。所以当时除酵要7天呐，除酵日7天。就是你这个面生面团放在那里，如果里面有一点点面酵，它会发，7天它都不发，那就是除干净了，彻彻底底除干净了。然后你们既是哥林多前书5:7，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大家看这个，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旧酵除干净，是这样的，所以我要断绝跟埃及一切的联系，埃及留给我的我一切都不要，埃及面包的味道我从此我再不要想了。那么其实呢，这是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一句话，因为他们不愿意除掉他们当中的面酵，他们不愿意除掉他们当中的面酵，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5:6，哥林多前书5:6，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坛发起来吗？哥林多前书5:7，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除尽了。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不愿意除掉这个面酵，不愿意除掉他们当中的面酵，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就说你们已经是无酵的面了，你一定要除干净，因为耶稣已经替你们死了，耶稣已经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为你们死了，所以你们要的除干净。那么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5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说什么，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有人犯奸淫的罪，有人就是跟他的继母就是 娶了他的继母，这样就保罗说这样的这样乱伦的事情，这样的啊奸淫的罪，就连外邦人当中都很少见啊。但是你们居然允许这样的人在你们当中，你们不把这样的罪啊清除出去，所以保罗就说到这个面一团面当中有一点叫整团面就发起来。那么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不把它清除出去呢？保罗说你们因为骄傲啊，就是哥林多前三五。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保罗说你们太骄傲了，你们允许这样的罪在你们当中，你们觉得哎呀我们不会被这个影响的，我们不会的。保罗说一定会，因为面团里有一点面叫整团面都发起来，一定会的。所以你们不要骄傲，你们要把这个罪要除尽啊。然后保罗特别用耶稣基督啊，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这个羔羊已经为你们死了，所以你们更是要把这个面酵要除尽。好，我们来看这个逾越节的这一天晚上，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晚上，遍地都是哀哭。我相信那天晚上会让人联想起地狱，地狱就是这样的，永远的哀哭，无穷无尽的哀哭。那么但是这天晚上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还有他们当中也有外邦人，我们特别他们当中还有外邦人，就是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啊，他们外邦人当中甚至有行了割礼，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得拯救，因为他们可以吃羔羊的肉，可以被羔羊的血所遮蔽啊，他们就得拯救。所以对选民的拯救呢，我们看见完全是神的作为，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的，仅仅是因为他们门口有羔羊的血，仅仅是因为这一点。然后出于神的能力，出于神的恩典，也是出于神的计划，神就是这样定的，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施行拯救，逾越就从以色列的家门口越过去，就是 pass over， 就越过去，不进他的家，越过去，这就是神拯救的心意。所以呢，很多人也说，就是说啊，上帝救人为什么要让他的独生爱子代替罪人去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么复杂？啊，上帝一句话啊，所有人让所有人悔改不就可以了吗？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复杂？要道成肉身上来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就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就要这样，就一定要有一只羔羊死，然后羔羊的血要抹在门楣上，这就是上帝所定，上帝就用这种方式来区别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就是上帝对选民的拯救完全按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啊！我们觉得哎，上帝你这样拯救世人的计划太复杂，太很多人都不懂啊，很多人都不懂，你上帝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可怜，很多人都不懂。但是你不懂，那你就谦卑下来。你如果骄傲，你如果刚硬，那整十字架的道理对你来说，你觉得太愚拙了，你觉得这个道理太愚拙了，太可笑了，那你就不得救，那你不得救。那你如果觉得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太可笑了，怎么抹一点血就可以得救？我才不做这么傻的事情。那你不抹也可以啊，你不抹你就被击杀。所以这完全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救赎的计划一定要让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让我们知道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去死，我们才明白什么叫爱。所以上帝对人最深的心意不仅仅是让人去怕他顺服他，上帝要让人怎么样爱他。我们人怎样能够爱上帝呢？我们看上帝你爱我，你先爱了我，所以我们人才来爱你。所以上帝让他所造的人按他形象所造的人，上帝让亚当爱他，但是亚当不爱上帝。那亚当的后裔怎样可以爱上帝呢？就是亚当的后裔堕落，然后上帝用重价把亚当的后裔所拯救赎买回来，亚当的后裔才能爱上帝。所以上帝拯救世人，上帝要让世人爱他，所以这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 通过十字架的道理显明出来。就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这完全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就是这样定，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啊。然后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选民来说，选民该做什么呢？顺服，顺服。上帝借着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圣经说以色列人就顺从，顺服啊。我们看以色列人对摩西亚伦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质疑，他们刚开始是有质疑的，刚开始是责备摩西啊，就说你是来杀我们的，你借法老的刀你要杀我们，他们刚开始对摩西这样讲。但到这个时候他们对摩西亚伦完全就顺服，没有任何质疑，你让我杀羊就杀羊，你让我七天不做事我就七天不做事啊，就纯粹就准备这个吃的无酵饼，什么都不做，七天什么都不做啊，你让我老老实待在家里吃这个羊羔羊肉我就老老实待，你让我全部吃我全部一切都顺服。所以选民的责任是什么呢？顺服上帝拯救的旨意啊。第二个就是你要立定心志，吃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在埃及地最后的一餐了，吃完就走啊，腰里扎袋子，脚上穿鞋，手里拿杖，吃完就走，就是你要分别为圣，你要把家里的面酵要除尽，埃及的面酵一点都不能留，全部除尽啊，你要开始过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新的一年，新的生命，从此你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了，从此你是上帝的长子，以色列人上帝的长子，你是上帝的选民。这是第一个选民的责任，第一个顺服，第二个呢立定心志分别为圣。那么上帝对选民的拯救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显明出来，但是同样也一定伴随着对罪人的审判，那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晚上，埃及遍地都是哀嚎，极其可怕的晚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啊不能忘记的，这也是神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就说那天晚上上帝行了多么对于埃及人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天晚上上帝对我们以色列人行了是多么大的恩典啊！仅仅是因为我们门口有这个羔羊的血啊，我们接有三个问题，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来思想以色列人过第一个逾越节这个经历，他们过第一个逾越节的经历，我们可以讨论就是对于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一个，你刚刚蒙恩得救的人，他的一个新的生命刚刚开始，有哪些事情他是必须要注意的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在他们刚刚要离开埃及的那一个晚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算日子啊，跟其他所有的民族国家算日子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忠实于圣经来计算日子。圣经是什么时候从第一天开始呢？日落的时候是第一天的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创世纪，就是第一个是有晚上有白天啊，有晚上有白天，圣经是这样来算日子。所以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文明，只有以色列人是这样，他们从晚上傍晚的时候开始来算日子，傍晚这算第一天的开始，所以他们是先有黑夜后有白天。所以他们在埃及地那四百年就好像漫漫黑夜一样，但是吃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出去就是光明的一天，新的开始了。他们应该是在凌晨那个子夜的时候就连夜离开埃及，然后就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光明。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就说，这个义人的道路啊，就是越走越光明，直到五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从黑暗走向光明啊。所以我们以色列人这个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他们从傍晚开始，然后呢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遍地哀嚎遍地哀嚎，然后埃及人央求他们离开，然后匆匆忙忙离开，然后就越走越光明。就是从他们这个第一个逾越节的经历，我们会看见他们守这个逾越节的礼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啊这样的要求。来思想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圣经这样形容，出黑暗入光明，这样一重生就是我们也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事情。然后也分享我们自己刚刚啊信主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改变啊啊，就联系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天晚上。然后也分享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有没有那种除去埃及面酵的这个经历 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有七天的时间要把埃及的那个面酵完全除干净，如果想留一点点留下来的话，被剪除，被击杀。那么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没有去除我们心中埃及的面酵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到今天我们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埃及的面酵没有被除去啊？就是这三个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分组讨论一下啊，我们还是分三组，好不好？每个组的话，大家更多的时间可以充分来交流。我们从另开始报数，一二三，一二三来报数。还是请一组在这里啊，把椅子摆一下，围个圈。二组在这里，然后三组可以在后面一个地方。